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6年6月2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6点。我是陆阳，下面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一年一度的香格里拉房屋论坛即将在新加坡登场，南中国海局势再度被定为一个主要议题。那么今年中国是不是还会像以往一样重现世道寡助的窘境呢？我们稍后有报道。美国、日本、韩国的外交官星期三在东京会面，就朝鲜的核武器问题进行会谈。一份研究显示，美国在亚洲军售市场的贸易份额有所下降，但是美国仍然是全球军售市场的主导者。另外，中共新疆地方纪检部门近日接连惩处党内不忠的少数民族干部，分析认为被清洗的这些新疆少数民族干部反映了他们在新疆的生存状态。另外，随着中国在南中国海建岛工作的完成，中国政府不再鼓励渔民赴有争议的水域进行捕捞，我们有详细的报道。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在这个时段节目的开始，先带您关注两条简讯。索马里首都的目击者说，武装分子星期三袭击了当地的一家大酒店，至少10人丧生，超过15人受伤。索马里一名议员对美国之音表示，两名国会议员在袭击中丧生，他说还有一名议员受伤。一名当时在酒店的议员描述袭击的情景时说，当时他正在房间里睡觉，被巨大的爆炸声震醒，飞来的一扇门和窗户砸在了他的身上。这名议员说，他从酒店的后门逃出来，死里逃生。一名为美国之音工作的自由撰稿人报道说，他看到酒店门前躺着5具尸体。据报，大多数伤亡是由一辆装满炸药的汽车引爆造成的，当时很多人正在进行晚间的祈祷。对摩加迪沙大使酒店的偷袭发生几个小时之前，据索马里官员说，激进组织青年党的最高指挥官在一次深夜的军事行动当中被击毙。这名青年党的头目叫做穆罕默德·马哈莫德，他涉嫌策划了2015年4月在肯尼亚加里萨大学学院的袭击行动。那次袭击导致148人丧生，其中绝大多数是学生。另外，星期三，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发生枪击事件，有两人遇难，当局随后暂时封锁了校园。洛杉矶警察局长贝克说，枪击是一起谋杀和自杀事件，两名受害者均为男性成年人。当局说，当地时间上午10点左右，有人报告在校内一个工程学院的教学楼附近发生枪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位于洛杉矶的韦斯特伍德区，在校生人数超过4万人。枪击事件发生之际，期末考试下星期就将在校内进行。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一年一度的香格里拉房屋论坛即将在新加坡登场，南中国海的局势再度被定为一个主要的议题。尽管中国声称越来越多的国家支持北京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但是美国官员们预计中国在会议期间世道寡助的窘境会再度的重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被称为香格里拉防务论坛的第15届亚洲安全峰会6月3日至5日在新加坡举行。跟去年一样，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和中国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总参谋长孙建国都将出席这次峰会。 主办方说，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有争议海域大举填海造地并实施军事化，将是本届峰会与会者讨论的一个中心议题。在去年的峰会登场之前，美国公布了美军侦察机拍摄到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南沙群岛大举填海造地的视频，引发峰会参与者和整个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在去年峰会的三天会期间，虽然代表们对中国在其他国际事务上扮演的一些角色表示赞赏和鼓励，但除中国代表团成员之外，没有一个人公开为中国在南中海的行为辩护。自从上届香格里拉对话以来，中国不顾国际社会的呼吁，在那些人造岛礁上快速实施军事化，并继续抵制和诋毁海牙国际法庭对南中海争议展开的仲裁。一些人认为，在本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中国失道寡助的窘境会再度重演。在前往新加坡之前，美国国防部部长阿什顿·卡特5月27日在海军学院讲话时做出了这项预言。
China sometimes plays by its own rules.
中国有时自行其事，破坏有关国际准则，这样的运作模式与该地区所期望的发展方向不合拍，而且适得其反，远远不能造就双赢局面。这种行为的结果是中国会筑起一道自我孤立的长城，周边地区的盟国、伙伴国和不结盟国家的最高层官员会在地区会议和全球论坛上公开或私下表达对事态发展的忧虑。
中国对卡特部长的发言作出反击，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一称，有关言论证明美方人员固守冷战思维，毫无出路。
中方对于任何形式的冷战都不感兴趣，我们也无意去出演美国军方的某些人士自编自导的好莱坞大片儿，但是对于任何威胁或者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的行为，中国一不畏惧，二是必将要做出坚决的应对。
海牙国际法庭即将就南中国海仲裁案作出裁决，中国加紧了外交攻势，并宣称越来越多的国家支持北京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美国高级官员们说，中国对外宣称自己获得的国际支持与真实情况相差甚远。比如中国外长王毅四月底访问文莱、柬埔寨和老挝之后称，这三个国家与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达成共识。但是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埃米·希尔莱特说，他在同一时期出席在老挝举行的东盟防务高级官员会议期间，并没有看到任何国家出面支持中国。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第八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将于6月6号和7号在北京举行，这将是奥巴马政府任内最后一次举行这一对话。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首席副助理国务卿董云商在这次美中高层对话举行之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希望与中国在环境保护、加强网络空间行为准则和海空相遇安全等问题上扩展合作。他同时承认双方在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方面合作有限。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关于网络安全，美中两国同意不以获取商业优势为目的而从事网络窃取行为，中国是否在履行这一协议？你提到的这个网络安全问题，在去年的战略与经济对话举行前夕和习近平主席九月访美前都是媒体报道的热点话题。我认为我们在美中两国政府间建立的这些高层机制成功处理的众多议题中，网络问题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在这些高级别会议中向中方提出了我们的关切，我们花了一段时间才让中方意识到我们其实高度关注这个问题。不过当中方意识到这一点后，我们能够达成共识。共识中的一点就是你刚才提到的， 承诺不为获取商业利益而进行网络窃取行为。我们一直在这一协议进行后续工作，协议其实还包括很多其他要点，例如信息合作、信息交流以及设立专家组来制定和平时期的网络空间准则。我们对这一协议进行了后续工作，双方的执法人员已经在调查网络安全事件上进行了几次交流。我们已经举行了一次网络问题部长级会议，审视我们取得了哪些进展。下一次部长级会议将在6月13号举行，也就是紧接着战略与经济对话之后。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杰·约翰逊和司法部长洛雷塔·林奇将前往北京出席这次部长级会议。
When the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Secretary Jay Johnson and the Attorney General Loretta Lynch will be traveling to Beijing for that.
去年的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战略对话取得了127项成果。我希望你不会拿所有这些来考我。
Number three is a CBM. Could you
第三项成果是互信机制建设，能不能介绍一下在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方面双方对话取得的进展
？And maritime encounter safety.、
Mm-hmm.I think the CBMs, between the two militaries are one of the flagship outcomes actually of the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 process over the last few years. The fact that we were able to
两军之间互信机制的建设是过去几年战略与经济对话过程中取得的最主要成果之一。我们首先能够同意有一个互信机制建设的框架。然后在前两轮对话中对这些非常重要的机制达成协议，这是非常重大的成就。你知道，我们最近发生了一次空中拦截的事件，媒体都报道了。如果你研究一下这次事件的处理方式，你会发现这与以往处理这些问题的方式大为不同。我可以说，因为有了空中相遇的互信机制建设，因为在两军之间安排了一系列对话，这类事件可以用更专业的方式得到解决，可以避免出现那些可能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的煽动性言辞。我想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进展。
Without a level of extra kind of inflammatory rhetoric that would lead to or make it more complicated. And I think that's a very positive development.
谢谢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不客气。
To VOA.
Sure.
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继续收听。朝鲜劳动党国际部部长李柱镛访问中国，显然是在争取修复与中国这个主要的盟友和资助国的关系。这两个国家因平壤持续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项目而关系紧张。李柱镛星期三抵达北京，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举行会谈。中国共产党表示，中朝双方代表重申了两国之间长久的友谊，保证要进行双边交流，促进地区与和平与安全。朝鲜在年轻的领导人金正恩的领导之下，无视联合国的多项制裁，一再进行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试验，导致北京对朝鲜愈加的恼火。而另一方面，美日韩的外交官星期三在东京会面，就朝鲜的核武器问题以及如何阻止朝鲜持续不断的导弹测试进行讨论。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韩国说，朝鲜星期二试图从其东海岸发射一枚导弹，但似乎没有成功。这是朝鲜进行的一连串失败的弹道导弹测试中最近的一次。美国朝鲜政策特别代表金晨、日本外务省亚洲与大洋洲局局长石坚公博以及韩国朝鲜半岛和平与安全事务特别代表金红云在东京举行三边会谈，讨论这一问题。
我们非常担忧朝鲜会继续进行包括无视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发射导弹在内的挑衅行动。我们呼吁朝鲜停止这类挑衅举动。我们确实探讨了如何适当的回应朝鲜的举动，但我们在纽约的同事们正在密切合作，针对朝鲜最新一次的挑衅制定适当的回应措施。我想还是以他们的决定为准。
Coming up with an appropriate response to the latest provocation.
与此同时，朝鲜劳动党国际部部长李洙镛星期二到访中国，没有迹象表明李洙镛访华和导弹发射有联系。
我们都认为需要关注朝鲜接下来可能进行的挑衅行为，并且为此做准备。我期望中国的同行们能向朝鲜表明，朝鲜需要承担国际义务，接受国际约束，这是朝鲜的重要责任。我认为多项安全决议明确表明了这些责任是什么。
I think multiple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s make clear what those responsibilities are.
美日韩还达成一致，就朝鲜未来的导弹测试和有可能进行的新一次核试验对朝鲜加强监视。韩国朝鲜半岛和平与安全事务特别代表金红云表示，需要对平壤不断施压，才能使无视国际社会的朝鲜做出改变。
为了让朝鲜的态度真正改变，国际社会有必要对朝鲜施加更大的压力。为此，各国都需要鼓励推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并共同努力。
自从朝鲜在一月进行第四次核试验，以及随后的卫星发射和多种导弹测试以来，东北亚地区的局势一直高度紧张。朝鲜的举动促使联合国安理会对平壤施加了更为严厉的制裁。中国打算遵照新的制裁决议，禁止进口朝鲜的黄金和稀土，并且停止向朝鲜出口航空燃料以及可以用于制造火箭燃料的其他原油产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虽然在亚洲军售市场的贸易份额有所下降，但是仍然统治着全球军售市场，特别是在尖端武器领域仍然具有强大的优势。而中国虽然近些年的武器出口发展迅速，但是目前还算不上是武器出口大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乔战的报道。
在5月31日与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举办的一场讨论会上，有专家说美国在军售市场占据着主导地位，虽然在亚洲丢失了一些市场份额，但这主要与亚洲国家的需求有关。研究国际军火交易的政治学者卡佛利表示，美国拥有包括航空母舰和核潜艇在内的很多可以在全球各地秀肌肉的尖端武器，这些武器虽然威力强大，但也价格不菲。
威力越大的武器，制造就越复杂，价格也就越昂贵。
卡佛利说，亚洲很多国家或许没有打算在全球各地亮肌肉，这些国家只想用价格相对低廉的武器达到各自的军事目的，其中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反介入。一些国家或许不需要核动力潜艇，柴电动力潜艇就够了，或许不需要 F-35 闪电二型战斗机、防空或是反舰导弹就足以完成任务。反介入武器造价更低，市场竞争也更激烈。不过卡佛利指出，尽管美国在亚洲军售市场的份额有所下降，但美国依旧统治着尖端武器市场。
我们卖的是更好的武器，只是卖的少了，但这应该没什么问题。
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公布的数字显示，在2011至2015年间，美国仍是世界最大军售国，其武器出口份额占全世界的 33%。 国际和平研究所提供的数据显示，在2011至2015年间，中国排在全世界武器出口国的第三位，仅次于美俄两家传统军售大国。相较于上一个五年，中国的武器出口量增长了 88%，而美俄分别增长了27%和28%。尽管中国的军火出口发展迅猛，但卡佛利认为并不能因此就称中国为军售大国，因为绝大部分中国出售的武器都销往了巴基斯坦、缅甸和孟加拉国，销售地域有限。他认为这三国大量购买中国武器，可能与他们都与印度接壤有关。在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公布的数据中，还有一项值得注意。在2011至2015年间，中国虽然名列世界第三大武器进口国，但其所占的全球武器进口份额由2006至2010年的 7.1% 下降至 4.7%。 这似乎显示了中国自主研发制造武器的能力在提升。卡佛利也认为中国进口武器的需求并不高，因为中国自己生产了很多武器。美国之音乔战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回来。 近日出版的最新一期汉和防务评论月刊的一篇报告称，中国已经内部设定了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的界限，可能会在2017年雷达网建成、运转测试、联网期间宣布防空识别区的范围，而何时正式的公布只是一个政治决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汉和的南中国海岛礁雷达建设看防空识别区的报告披露，中国为南中国海设定的防空识别区将以七沙群岛，也就是巴拉塞尔群岛面积最大的永兴岛的专属经济区，以及中国在南沙群岛，也就是斯普拉特利群岛的七个新建人工岛为基础，或这些岛屿领导基线周边的200海里地带。汉和报告表示，中国目前在永兴岛上部署八个红旗九号防空飞弹发射器，环岛四周300至350公里的空域处于探测照射雷达的涵盖范围，完全涵盖中国的防空识别区。该导弹的射程是125公里。报告同时表示，解放军的 KJ-200、KJ-500 预警机拥有400公里的探测范围，一旦进入永兴岛，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的大致空域也就明确了。报告称，强化在南中国海的建设和部署的根本目的，就是把美军赶出南中国海，并实现全天时、全天候的空情、海情管理。汉和防务评论的创办人、防务问题观察家平可夫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中国希望将美军逼出南中国海的根本考虑还是在于台湾问题。他说，
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在南中国海上施加那么大的动作，很多人觉得他只是针对南中国海、越南、菲律宾。我不这么看，因为越南、菲律宾对他的国家利益、国家安全来讲并没有直接的太大的威胁，主要的国家核心利益首推台湾。我个人分析判断，在南中国海实施如此大的动作，实际上是为弄台湾做准备。
几十年来关注全球国防、军事、武器装备信息并成立汉和信息中心的平可夫进一步分析说，中国为阻止美国介入台海未来的可能冲突，需要切断美国航空母舰的介入通道，控制南中国海。他说，
他们现在非常担心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美国和日本的介入，尤其是美国的介入。正因为他考虑到介入，从1996年的两个航母舰队介入的方式、作战方向来看，南中国海是最主要的作战方向。美国航母舰队必经之路，从印度洋北上到了台湾海峡地区，是对中国军队的反攻锁。所以我个人认为，他之所以想把美军赶出南中国海的根本目的，是在于告诉美国不要介入台湾问题。
平可夫表示，中国设划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的范围，意味着将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的200海里经济专属区重叠，而在与越南、菲律宾等国国土以及争议岛屿接近的划分方式则以中线为准。平可夫称，中国军方评估是美国介入的程度越来越大，设立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宜早不宜晚，目前基本的方案已经确定，只是等待做出政治决定的时机。他说，
但是从去年以来呢，他们加大了研究的步伐，这七个岛礁三个机场建立以后，有效管控问题解决了。同时的话，他们在内部的争议觉得美国介入这个地区的因素太大，如果现在再不设立的话呢，越往后推对于中国来说越被动。从今年开始，空军、海军都在递报告，加速要设立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基本的方案早已经确定，就我所知现在剩下就是最后一个政治决定的问题。
在中国2013年单方面划设东中国海防空识别区后，全球都在关注中国何时宣布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据报道，美国官方和学术界近年来都相信，中国迟早会划设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以巩固对中国所称的南海的主权声索。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沃克不久前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建立防空识别区的举动将破坏地区稳定，威胁国际航行自由， 美国不会承认这个防空识别区，与美国不承认中国的东中国海防空识别区立场一致。美国曾派遣战机飞越中国划设的东中国海防空识别区，以显示不承认的立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4月1日回应美方称，中国未来是否将在南中国海设立防空识别区，将取决于中国空中安全是否受到威胁，以及这种威胁的程度等因素。汉和防务评论有关中国在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上的报告引发外界广泛关注，也恰逢作为国际国防论坛和讨论平台的香格里拉对话本星期五在新加坡举行之际。预计在历时三天的论坛期间，不久前首次成为七国集团首脑会议讨论议题的南中国海岛屿主权纠纷将成为首要议题。包括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解放军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孙建国等在内的多国高级国防官员都将出席。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1989年六四天安门屠杀27周年纪念日的前夕，当年的学生领袖沃尔开西在台北的一家咖啡馆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的专访。沃尔开西说，中国政府不让民众提及六四是因为他害怕真相。沃尔开西说，中共整体是腐败的，目前打击腐败的动作并不能说明中共要消除腐败机制。下面是这次专访的节选。
1964啊，还有几天就是27周年了。是，这27年来呢，这个中国政府对这个事件、对这个事情啊，不仅没有平反，反而到现在连提都不许一般的民众提出来。这个，所以就是你作为一个当年的8964学运的领袖啊，你对这个政府有什么想表达的吗？
我想首先这个他不平平反，您刚讲到说不仅不平反，他还禁止中国人民连提都不能提。那基本上来讲的话呢，有一些事情他不平反，他可以坚定的认为自己是对的。那他不准人民提的话，显然就不是属于坚定的认为自己做的是正确的。这一点的话，从简单的逻辑上呢，也可以说得出来，也可以理解啊，也可以判断。那么对于这个六四是一个，它的史实发生在27年，看起来很远，但1989年是一个已经相当的各方面的这个信息科技各方面相当发达的一个时代，我们留下来的各种证据、各种历史资料非常充分。即使在中国政府不准去面对不的情况之下，哪怕只是在海外的部分所存留的，都有相当清晰的记录，足以证明89年所发生的事情是中国政府对于和平的手无寸铁的这个抗议民众的镇压。而和平的八九民运，和平的这个群众，他这个抗议的对象是当时的，无论是讲是这个腐败、新闻管制，这个对言论管制等等，这些呢，都实际上是在向中国共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诉求，很简单，就是改革而已，绝没有要推翻共产党，也没有推翻当时中国政府。即使在八九年学运的这50天期间，也没有所谓任何过激或者是迫使中国政府不得不采取所谓断然措施的任何的这样的一个行动。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在这些前提之下，中国政府到最后调动正规军，用坦克、用实弹来面对向政府请愿的这个和平的人民，这一点，这是一个历史罪行呢，是不容抹杀，也永远不可能被抹杀。为此要负，一定是有人要付出责任的。这是我要对中国政府讲的话。
这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啊，在这个他上任之初就是打击腐败，做了很大的动作啊。不过是啊，不过呢，就是像这个有些学者，像美国这个研究中国问题的沈大伟啊，他就是稍早的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就说习近平说的这个他。 他的这个时期哈、啊，有点像八九之后那个戒严阶段那样的压抑。他说，当然当时是戒严，但是现在呢，他提了一句，说是这个正向那个方向发展。你认为怎么样？同意他的观点？
我觉得这个沈大伟的这个观察是相当的犀利哈、啊。那我个人呢，首先对于这个所谓反腐败这个话题哈、啊，我要讲一下，习近平抓了一些贪官，这并不意味着习近平反腐败，因为我们中国的腐败不是那几个贪官腐败，中国的腐败是中国共产党腐败，是中国共产党现在维护的这个体制的腐败。那么习近平抓的呢，是那几个呢是超出共产党所允许范围过分的腐败，他并不是说习近平反腐败。为什么说共产党反腐败？为什么说共产党腐败呢？很简单，共产党现在是整个用在这个体制，用这个体制来强取豪夺，他用权力直接的掠夺原本应该属于全民共同创造的财富，到最后进入共产党的一小部分人的这样的这个口袋之中，这不叫腐败是什么？习近平有反对这个腐败吗？当然没有，习近平只是反对说，我给你定出来了一腐败规则，你居然要超越我给你定的腐败规则，过分的腐败，这个把这个叫做反腐败本身，我觉得必须要这个说清楚，这事情并共产习近平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反腐败，但他的确在中国建立一个肃杀的气氛，然后利用这个肃杀的气氛，相当大程度上建立他的权威，应该说建立起他的威权，那么把中国带向一个我很担心中国会未来会走向一个法西斯的这样的专制的这样的一个时代。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目光转向中国，中国的在新疆地区，中共新疆的地方纪检部门近日呢，接连的惩处党内不忠的少数民族干部。据报，这些被革职的维族干部在地区民族问题上都与中共官方立场相左。分析认为，被清洗的这些新疆少数民族干部反映了他们在新疆的生存状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纪委5月31日宣布对两名少数民族干部的惩处决定。地区纪委监察局网站的消息显示，地区林业局绿化办公室原主任科员吴买尔江艾山因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政治部原副主任审判员普拉提丘瓦尔也因严重违纪遭双开。官方的说法表明，这两名中共少数民族党员干部遭清除的共同原因是歪曲新疆历史，破坏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吴买尔江艾山被指发表了很多与中共立场不同的文章，普拉提丘瓦尔则被指为暴恐罪犯嫌疑人开脱罪责，减轻刑罚。世界维吾尔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对美国之音说，
像两人的共同点都是挑战了中国在当地的这个政治底线，同时呢都是涉及到了维护维吾尔自身的这个政治利益，都是有良知的维吾尔干部，维吾尔社区认为他们都是有良知的维吾尔干部。
长期以来，中国在少数民族地区精心培育了大批民族干部，官方特别指称上述两名维族党员干部为党内的两面派。迪里夏提说，
维吾尔干部都相当的谨慎在当地，稍有不慎呢可能失去自由，那么在这种严密的政治监控下，都在进行着非常谨慎的这个自身的这种保护的前提下呢，从事一些有益于维吾尔人的这个工作。
不过世界维吾尔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提出，与许多反对汉族统治的维族人不同，这两名中共体制内的少数民族干部试图利用中共的司法体制和业务系统维护维吾尔少数民族乃至地区各民族的根本利益。以地区林业局绿化办原副主任科员吴买尔江艾山的犯罪事实为例，他试图从汉族大举进入新疆入手， 分析当地林业生态遭到严重破坏的原因。他在体制内的学术研究如今成了罪名。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国官员对美国之音证实，中国政府曾经设立专款，鼓励渔民到有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水域捕鱼，但是随着建岛工作的完成，如今专项补贴已经取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潭门港是通往南中国海的入口，历史上他们镇上就有不畏风险从事远海捕捞的人。据中国官方2012年的统计数字，潭门镇人口约 3.2 万，镇上有500多艘渔船，其中140多艘专门赴远海捕捞。粗算下来，前往南中国海捕捞的中国渔民中 90% 都来自潭门。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政府意识到近海资源正日渐枯竭，开始下拨经费开发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中国和周边国家在这片水域一直存在主权争端，中国政府设立了专门的南沙补贴，补贴的标准每年不尽相同。根据中国媒体的报道，以2011年为例，凡是去过南沙的渔船，除了原有的柴油费和出海费外，一次性补贴 3.5 万元。前往有争议的斯卡伯勒浅滩，也就是中国所说的黄岩岛，同样可以拿到这项补贴。然而，真正要拿到补贴并不容易。不少渔民为了多拿点钱，每年出海四次。海路迢迢，这意味着他们一年中大约有8个月的时间都要在海上漂泊。打渔人要面对的永远都是未卜的命运，风浪、暗礁随时可能让小船倾覆。潭门镇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人命丧大海。然而，这些还不是最可怕的。过去20多年中，中国和邻国在这片海域的主权争端不断升级，在这里捕鱼更可能遭遇荷枪实弹的外国军人。尽管风险重重，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陈泽波就是其中之一。他13岁出海捕鱼，22岁成为船老大，常年带领渔民出没在斯卡伯勒浅滩，多次被菲律宾海警扣押，被中国媒体誉为黄岩岛英雄。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视察了潭门镇，登上了一条刚刚从斯普拉特利群岛返航的渔船。他鼓励渔民要造大船、闯深海、捕大鱼。这种风光和丰厚的报酬如今可能不复存在。中国农业部的一名官员告诉美国之音，随着中国建岛工作的逐步完成，政府已经不再鼓励潭门渔民前往南中国海。这位希望匿名的中国农业部海洋领域的专家说，
他们的相关的补贴都已经没有了，因为他们的很多捕捞方式都是涉嫌非法，那么现在他们只要在三沙出面，势必会被渔政渔监，因为现在我们的海巡力量非常强大，渔政海监只要发现他们有违规行为，就会进行抓捕，并扭送至三沙的相关法庭进行去处置。所以现在他们基本已经可以说没有船下三沙了。
这位官员说，当国家自身的渔政力量相对薄弱时，每个国家都在某种程度上依靠渔民捕捞来证明某个区域的所属或直接控制。越南、菲律宾也是同样。那时，这些渔民起到的维护主权的作用非常重要。可是，当国家可以完全掌控这些区域后，情况就不同了。
像中方现在其实建岛完成之后，现在对海域的保护远远强于过去。那么他们对于过去睁眼闭眼的各国的那些船只，现在是统一都进行依法处置，而且处置力度非常强。这样就伴随着既会抓到那些境外的船只，又会抓到境内的船只。
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坦言， 从一定程度上说，谭门渔民的确为中国的海洋主权做出过贡献，但是由于更严格的执法问题，最近没有他们什么事情了。在琼海市经营新谭门港海鲜大排档的罗老板，以前也是谭门镇的打鱼人，不过那都是近十年前的事了。他说，以前谭门去南沙西沙的人挺多，不过这些年行情不好了。
少了少了，这几年都没什么鱼打了，都是在近海这边捕点鱼，捕点小鱼，现在就说我们谭门这边包括捕鱼的都很少了。
嗯，为什么呢？为什么现在确认少了？
因为都没鱼抓了。现在他们有时候我也有时候我们都是近海那边去收购，我都不知道他们这和有的跑到外面打工啦或者怎么样都有了。
罗老板说，苦于生计，很多谭门人现在都开始转行。国家主权、领土完整这类闪闪发光的字眼对他来说遥远又模糊。他说，每天起早摸黑，他只在乎能买到些便宜的鱼，打理好自己的小生意。美国军肖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是两条简讯。法国铁路工人星期三举行罢工，对他们的工作条件和法国劳动法修改议案提出抗议。罢工导致法国大约一半的铁路运输暂停。法国铁路协会表示，法国大约 40% 的高速列车和超过一半的区域列车取消运行。开往伦敦的欧洲之星列车正常运行，不过开往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列车当中一半以上，以及开往比利时、荷兰和瑞士列车的 25% 受到影响。罢工已经给巴黎戴高乐机场的通勤列车带来不便。这次罢工是劳工组织行动的一部分，是对一项将允许雇主更自由地解雇工人和延长工作时间的法案做出的回应。法国总统奥朗德的社会党政府希望新法案将提高就业、振兴经济，但是工会认为这对工人的根本权利构成威胁。最近两年，来到美国的合法与非法移民在不断的增加，达到了21世纪以来前所未有的水平，其中绝大多数来自亚洲而不是拉丁美洲。这种情况就发生在选举年，发生在总统参选人川普承诺要在美国与墨西哥的边界上建起一堵围墙，阻止非法移民进入美国的时候。移民研究中心提供的新的研究结果显示，2014年和2015年有300多万合法移民进入美国，比之前的两年增加了 39%。这项调查是根据美国出入境的人数统计出来的，其中包括那些持有长期签证的移民。移民研究中心星期三发布的一份声明说，影响移民的因素或许包括经济的好转、移民法执法力度的减弱，以及美国合法移民制度的性质。这个制度给学生和外籍劳工提供了长期临时签证的选择。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目光转向台海关系。新上任的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天首度以三军统帅的身份视察军队，并且表示要通过改革带领军队走向一个新的时代。不过美国专家说，蔡英文政府上台之后，台湾也进入台海两岸关系危险区，奥巴马任期最后几个月对台湾尤其危险，必须严防中国的冒进。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蔡英文政府上台后，美国保守派人士以近来中国在南中国海争端的表现对台海两岸关系发出警讯，他们认为奥巴马政府对中国若不采取更强势作为，中国可能利用奥巴马政府避战的心理而做出冒进举措。曾经在小布什总统任内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常任副代表的奥布莱恩星期一 在国家利益网站发表评论，对台湾政权轮替后的台海两岸关系表示忧心。奥布莱恩说，随着奥巴马总统的任期步入尾声，最后的六个月也是最危险的时候。他说，一名前美国国务院官员告诉他，在这段期间，中国与俄罗斯将有一生中最佳的机会入侵邻国，而不必担心美国的军事干预。而一名前众议院外委会成员也说，奥巴马总统任期的最后一段日子为国际冒进主义带来极大的诱惑，因为奥巴马是自卡特总统以来最弱势的总统。奥布莱恩说，他无法理解为何台湾在面对中国如此强大的挑战下，却不愿投入更多资金在自我防卫上，其国防开支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不到2%。他说，在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和许多民主党人都表达了拒绝让美国被搭便车的态度，台湾若不为自己的安全防卫做更多投资，只会将美国越推越远，而不是越拉越近。奥布莱恩建议蔡英文总统立即但低调的加强台湾自主国防能力，先是将台湾国防开支提高到原先一直承诺的国内生产总值3%，其次要确保台湾尽快成为跨太平洋伙伴协定 TPP 的一员，不要因美猪问题阻碍台湾加入 TPP 的谈判过程，因为让台湾与太平洋民主体制最重要的经济倡议连接起来，对台湾的重要性要远超过 TPP 对台湾内部某些利益团体产生的影响。由于中国在南中国海扩张军力，引发周边邻国不满和担忧，美国一些保守派人士都认为奥巴马政府迄今没有在行动上对中国做出足够强硬的回应，所谓的航行自由行动也缺乏可信度，不但无法阻止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反而让中国更加大胆对争议岛礁宣示主权，也对中国发出错误的信号。新美国安全中心研究员科比和前美国国防部政策次长斯洛科姆5月23号在《华尔街日报》共同发表文章，呼吁美国改变对台湾的战略模糊政策，清楚表态在受到未经挑衅的攻击时，美国会防卫台湾。文章说，随着中国更加独断自信，他很可能误判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认为美国不会愿意为台湾与中国发生代价高昂的冲突。台湾总统蔡英文29号视察位于台湾东部花莲的嘉山空军基地，这也是他上任后第一个出外访视的单位。他说，视察嘉山基地是因为他对台湾的国防具有两个重要军事意涵，其一，他是东台湾最重要的演习训练基地，其二，它也是台湾战力保存最重要的基地。蔡英文还表示，他会和军队站在一起推动改革，新政府并将通过清楚的战略指导、缜密的政策规划、稳健的改革步伐以及充分的资源支持，让军队走向一个新的时代。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召开的联合国环境大会最后的谈判期间，中国封杀了人们期待已久的有关限制含铅涂料的联合国决议。不过，其他国家已经在采取行动，修改有关含铅涂料的法律。这种涂料有可能造成儿童的大脑损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伊艾米从内罗毕发来的报道。
在有全球环境议会之称的联合国环境大会期间，在发展中国家逐渐取消含铅涂料的运动排在议事日程的重要位置。针对鼓励各国政府通过限制含铅涂料法律的建议，中国是唯一的反对国家。因此，一项限制全球范围化学品和废料的联合国决议没有提及含铅涂料。如果小孩子吃进或吸入铅末，有可能导致终生脑损伤。 总部设在内罗毕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法律处的艾伦·梅所说，
除非我们现在拿出一些行动，否则我们就会让我们的孩子接触到严重的危险。
美国的规定是涂料的含铅浓度不得超过90百万分率，不过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的检测发现，装饰性涂料的含铅浓度达到了10000到100000百万分率，这些涂料用在住宅、学校、医院和其他建筑物。铅暴露可以导致低智商，并减弱一生中赚取收入的能力。在联合国环境大会期间，纽约大学医学院发表的一份报告说，铅中毒造成的儿童智商降低，在发展中国家造成977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把含铅涂料从联合国决议中排除，令决策人员深感失望。不过，很多发展中国家正在起草本国有关含铅涂料的法规，这是2020年前消除含铅涂料全国联盟的一部分。在全球联盟的支持下，斯里兰卡、菲律宾、尼泊尔和泰国已经落实了新的法律，限制涂料中的含铅量。印度和孟加拉国正在最后敲定法规草案。国际消除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网络消除含铅涂料运动经办人萨拉·布罗舍说，
事情真的进展得很快，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利益相关方的合作共识，所以当业界意识到这样的局面时，他们和决策人员和民间组织一样，也希望推动这件事，所以这是一个令人感到鼓舞的好例子，表明所有利益相关方携手合作，在这些国家一起来推动这件事。
15个非洲国家，包括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已经在制定新法规，预计在今年最后敲定。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梅索去年12月参加了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迪斯亚贝巴举行的非洲合作伙伴会议。
It's not about attacking our industry.
这不是攻击业界，这是挽救我们孩子的未来。所以让业界参与进来至关重要。我不认为2020年的最后期限是达不到的，它是可以实现的，我们只需要有政治意愿把这件事推动下去。
对含铅涂料的健康威胁缺乏意识，这是一大障碍。检测方面缺乏专业知识，以及如何监管非正式的涂料生产者，这些也都是挑战。不过倡导人士说，用安全的替代物取代含铅涂料相对来说简单可行，而且成本不高。美国之音伊艾米内罗毕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澳大利亚从矿业繁荣到农业繁荣，将贸易重点聚焦在中国蓬勃发展的中产阶级身上。去年中澳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堪培拉政府于今年4月向中国派遣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商业代表团，以加强贸易。这个星期，悉尼派出由100人组成的贸易文化代表团前往中国广州。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瑟从悉尼发来的报道。
今年4月，澳大利亚重量级的贸易代表团到访中国。此次访问由于代表团中著名的原住民文化舞团澳之火舞蹈团的精彩表演而熠熠生辉。舞蹈团团长菲利普·马吉德说，舞蹈团的表演给中国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I got up and gave a little introductory discussion topic around what it is they're about to see.
我只做了一点关于他们即将看到演出的介绍。当我们的资深歌手查卡普拉站到台上开始唱歌，全场一片寂静。人们喜欢看我们的演出，因为我们很特别。我们能够用歌声把人们带到一个他们从未到达过的世界。
澳之火舞蹈团成立于1989年，致力于弘扬澳洲丰富的原住民文化。马吉德着眼于开发中国日益壮大的表演艺术市场。
We perform all over the world. We'll be in Paris and New York later this year.
我们到全世界巡演，今年晚些时候我们会去巴黎和纽约。今年早些时候在中国表演过。中国在很多层面来说都对我们非常重要。对于我们这种组织来说，与企业的关系至关重要。我们的很多合作伙伴和未来的合作伙伴都与中国有牢固的关系，所以我们与他们合作，确实他们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为他们的演出增色。这可能听起来太商业化了，不过确实如此。
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不过随着矿业繁荣的没落，双方都在寻求繁荣的新途径。澳大利亚向中国的粮食出口总值在过去十年增长了16%，可能将在2030年超过铁矿石的出口量。新南威尔士大学的蒂姆·哈考特说，其他经济领域也将因此获益。
They say we're going from the mining boom to the dining boom。
政府表示，由于农业发展，我们将从矿业繁荣转向农产品繁荣。但是我认为涉及的领域远不止于此。我认为专业服务、建筑、基础设施和教育都是新一代中澳贸易关系的一部分。
哈考特说，澳大利亚的体育俱乐部也在中国寻求机会。
Most unusual one in the last month has been the Port Adelaide Football Club, which is an Aussie rules club.
上个月最特别的一件事就是，澳式足球俱乐部阿德莱德港俱乐部吸引了一位重要的上海投资者，并且将每年在中国以澳式足球规则参加英超积分联赛，这很重要。
中国与澳大利亚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的坚固。本周，悉尼市长克罗弗·摩尔带领首个跨国贸易与文化使团前往广州。
The significance of Guangzhou can't be underestimated. It's the third largest.
广州的重要性不可小视，它是中国第三大城市，拥有1100万人口，而广东则有1亿700万人口。澳大利亚的人口跟这相比真是天壤之别。中国南部和西部的城市对于贸易、交通和新经济来说至关重要，对我们来说也至关重要。在20世纪，澳大利亚的经济得力于矿业而非常非常繁荣，澳大利亚也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但那是有限的。现在我们要聚焦于发展新型新兴经济体。
对繁荣的诉求需要机智的外交努力。在资源丰富的南中国海问题导致各国紧张关系日益升级的今天，澳大利亚必须在与美国长期的军事联盟关系以及与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关系之间找到平衡。美国之音莫瑟悉尼报道。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条突尼斯试行政教分离的消息。突尼斯的温和派伊斯兰复兴运动党表示正在实行政教分离，这是这个政党把自己打造成穆斯林民主党的努力之一。这个行动成为这个党开辟了一个新的篇章，使他从突尼斯革命前的混乱时代东山再起，成为突尼斯政治当中举足轻重的角色，并且是联合政府成员之一。突尼斯人是如何看待这个党的这一最新的举措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莱恩特从突尼斯发来的报道。
突尼斯的度假胜地哈马马特五月间举行了豪华的党代会，这对于复兴运动党来说不只是一个自我感觉良好的时刻，也是突尼斯温和派伊斯兰教主义者迈向新方向的开端，即实行政教分离。
这意味着伊斯兰复兴运动党是一个有着伊斯兰背景的民主党派，但它也和一个民主国家的任何政党一样，是一个政治党派。
这一改变意味着当选的官员将不能同时拥有宗教和行政职位。该党以阿布德萨勒姆为代表的领袖们说，这将会让复兴运动党更加集中精力来振兴突尼斯经济和降低高失业率等问题。
我们希望复兴运动能做实事，能想着突尼斯和突尼斯人。我希望有人能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
这是许多突尼斯人希望听到的消息，包括那些对复兴运动党持怀疑态度者。工会领导人怀蒂德·鲍查毛威是去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之一，他也在关注复兴运动党的下一步行动。
我们需要政教分离，因为我们既要像其他现代民主国家一样，也要尊重我们的宗教。
有一些人不信任复兴运动党，认为他在后革命时代首个政府执政期间并没有促进经济增长，或首先打压激进伊斯兰主义者。
复兴运动党真的很落后，它没有前瞻性。
如此看来，复兴运动党仍需要让许多突尼斯人相信他宣传伊斯兰民主是认真的，并且会付出实际行动。美国之音布莱恩特，突尼斯报道。
众朋友，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玉华，我是陆阳，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